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兄弟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内容呢，还是来跟你讲故事。我们闲话故事这个环节呢，已经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也讲过很多古今中外呢真实呢属灵前辈的故事。那么晓不得你之前个听过我们的节目，个还对以前所讲过的故事有一些印象呢？其实之前呢，刘发在节目当中呢也给你带来过了非常多不同的宣教士的故事，尤其呢有好几位也是在我们云南或者是西南地区的宣教士。那么提到啊，来中国的宣教士们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机构或者说组织，就是中国内地会，现在呢也叫做海外基督使团。我们之前所讲的很多位宣教士传记的故事当中，相信你也不会陌生，我们可能提到过很多次这个机构的名字。那么今天呢，我们终于要来讲这个机构创始人的故事了。如果你已经是信主一段时间，也对这些宣教士的历史或者是中国的信仰历史也有一些兴趣的话，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分享的故事就是《但得神传》。这本书一共将近50章的内容，那么我们又要展开一段不短的旅程了，也期待你能够跟刘发一起来慢慢的跟随但得神的脚步，从他的幼年时期到他在中国的这些事工，他一生是如何度过呢？相信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也会受到很多的鼓励。其实呢，就特别想到我们这个星火故事这个栏目的名字，星星之火故事相传。其实要传呢不只是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当中所承载的最核心的信息，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因为爱人的缘故，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界，使人不知死亡乃得永生。这样一个看似几句话就说明的真理和福音，实在是需要花很大的代价让他被更多的人认识或听到。在曾经的时代，可能阻碍呢是环境的困难，是交通的不便、通讯的不便，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困难不只是这些所谓的物理或现实的困境，而更多呢是人心的拒绝或眼目的狭隘。就像圣经里面多次所强调呢，人不能接受福音，不能看见真理，虽然有一些外部环境的干扰或限制，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人心的问题。因为人心本质上是被罪污染的，都是拒绝神的，而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救恩，才能够真正的扭转人性堕落的困局，才能够让人真正的有回归跟上帝重修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也不只是听刘发在这里说说就完了，也需要你跟上帝亲自的来祷告，求他打开你的眼睛，并且呢你也打开圣经亲自来读神的话。如果你自己在信仰的旅途当中或者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或困难，都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络，也欢迎你来搜索良友电台其他的节目，包括我们在周六周日呢同一个频道也会有圣经加减的内容，也欢迎你来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 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铁此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下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书天的智慧。行故事，
欢迎来到行乎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特纳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戴德山出生于1832年，是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学教士，中国内地会现在也叫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他曾用一句誓言感染了无数人的心灵，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支取全部；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够中国。他不仅如此说了，更是用他一生实践了这份承诺。他为了神四公的缘故，甘愿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中国的四公，被誉为现代宣教运动的先驱。他冲破传统，换上了中国的服饰，超越宗派的界限，只为了把福音带到每一块未得之地。他的献身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对于未认识救主之人的深切的关怀。本书将戴德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不论是生命上的改变、写作中的学习、祷告生活的操练、灵命的更新和突破，还有感染呢在主里的爱情和婚姻等等，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一章的内容。第一章标题叫做初五法中的抓扁。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时至8:10，英国的约克郡巴士尼镇生意最忙的一家药房的后厅当中，这个药房的房主戴雅各和他的妻子赫梅亚站在那里祷告。他们说：亲爱的神啊，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中国工作。这药房的后厅当中放置了一列大型的书架，越来越多的书把这书架摇得吱吱摇摇作响。戴雅各几乎对于所有关于中国的东西十分着迷， 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古国，有许多古老的繁华，也有很多现在当下的挑战，至今仍然屹立不倒。而其他许多的古国，比如说波斯或者是希腊罗马，依然是历尽兴衰不复存在了。所以戴耀哥一方面是对中国的文化特别感兴趣，但是他更关心的是，但这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已经迈进了19世纪，但竟然还没有任何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踏足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么一个神秘庞大古老的国家，多么需要主的福音啊！戴耀哥心中常常这么想。日子渐长，戴耀哥的妻子和美雅的腰围渐渐宽了起来。冬季过后，春天又来了。在1832年5月21日，在赫梅扬24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出生了。他们为他取名叫做戴德生。戴德生的父母戴雅各和赫梅扬都是殉道会的信徒。小的时候啊，父母常常带他到一个80里整点山上一所小教堂去，那是做释迦的曾祖父戴兰所建造的。在那个小教堂里，戴德生留下了许多早年的回忆。他特别喜欢听曾祖父的故事，特别是他怎样接待一位贵客约翰·韦斯利的故事。在1786年的6月，82岁的韦斯利来到了巴士尼镇，就住在老戴兰的家中。他刚在石矶畔对大群人讲完了道，那些人好像也都听得津津有味。这就是离戴德生童年时候的家不远，在73街21号。当年韦斯利啊，就在那个街口驾道，可以看见坐落于五月青的石矶。它是巴士尼站的中心地带。之后呢，戴德生的父亲戴耀格也就在这块地方开了一间药房。戴耀格自己接任一派药师和医生。不久呢，他便以高尚的品德和勤奋的工作态度，以及对顾客的关怀，赢得了当地很好的声誉。楼下药房的生意一直都很好，戴耀格有时候把后面的房间也用来做会客厅，客人们都很信任他的诊断，虽然他的性格上让人觉得是有些害羞和内向呢。戴耀格还会催眠术，为那些患上失眠症的人来催眠，而且他也很乐意帮忙做各样的事情。听说有一次他成功的使邻居家的狗安静下来，这条狗之前好像一直是很焦虑的样子，完全停不下来，但是戴耀格经过了一些他的方式，就使他安静下来，使人也可以得了个清静了。在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戴耀格当然就感到自在的多了，他也会变得比较健谈或好客。朋友们常常到他家中聚会，讨论有关教会增长或者是国外布道的事情。在很多年之后，戴德生的妹妹戴和美还记得他们年幼的时候是怎样爱听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他们回忆到当时的情景说，父亲和朋友们以恳切和智慧的态度讨论神学、家长还有政治的议题，以及住在国内或国外的善功，这一切使我们这群孩子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肯定也有很多耳濡目染的成分。戴德生有时也会说，当我长大成人，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工作。这时戴德生的父母就会想起他们的祷告，在他出生之前，他们就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够可到中国撒下福音的种子。但其实呢，在戴德生小的时候， 戴耀哥和妻子其实很少跟他提到他们曾经为戴德山做过这样的祷告，但是他们两个人自己心中清楚，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方式给儿子造成一些先入为主的影响，而是希望他自己真正的能够做自己的决定，领受神的福照。戴德山和他的两个妹妹一起成长，戴和美比他小三岁，路易莎比他小八岁，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弟弟威廉，但是威廉在七岁的时候不幸就夭折了。戴耀哥每天都会把孩子们带到他的卧房，扶着他们的肩膀跪在床前，逐一呢为他们祷告。在之后呢，戴德山和妹妹们便各自回到房间来阅读圣经。他们的父亲戴耀哥常常对他们说，学会爱你们的圣经，神不会说话，他不会误导你，他也不会失信。在白天的时候，下午时分，戴和美、路易莎和戴德山都会在药房后面的客厅一起做功课，他们的母亲呢一边缝染一边听他们大声的朗诵，又或者由他来朗读，孩子们在默写。有时候孩子们用词不当，文法错乱，或者是读音不准的时候，做母亲呢总是会觉得很着急，是他特别难忍受的其中一件事。戴耀哥呢是一位比较严肃的父亲，有时他也会发脾气，当然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位慈祥和蔼的父亲，只是在一些原则上的问题就比较严格，比如说他不准任何人吃饭的时候迟到。当然他也有另一面的性格，比如当他晓得有些顾客实在是负担不起医药费时，他就会把部分的诊金退回，或者是对顾客说，算了吧，这一次就不需要收您的钱了，我会把账单寄到天国去，到天国再结账吧。戴耀哥做父亲也是孩子们的老师，他教他们法文、拉丁文和数学。教完这些课程之后，他就会抓到他最爱的话题上来说。他问，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大100倍，人口占了世界的1/10呢？中国。这个问题啊，孩子们已经回答过不止一次了。父亲戴耀哥又接着问，回答正确，那么如果把中国人排成一列，每人中间相隔一码，他们足可环绕赤道7次之多。还有，是什么人发明了火药、罗盘、纸张还有印刷术呢？也是中国人。小朋友们也积极地回答道，确实是呢，中国人早在基督的时代就发明了火药和纸张，在我们国家呢，萨克逊王亚瑟士丹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学会了怎样印刷，这真是令人惊讶呢。戴耀哥虽然严格，但是他并没有规定孩子们只准工作做作业而不准游戏，比如在星期六的下午，他就常常带着孩子们沿着科夫路步行到伦胡林的约克郡的乡郊，在林荫下青沙畔，父亲会暂时忘掉中国的知识，告诉他们这些自然之美，跟孩子们共享黄鸟鱼虫之乐。所以啊，戴德山从小也特别热爱自然，当他开始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就会在林中搜集一些奇异的花草带回家去种植，父亲也十分鼓励他，还把他订购了一份关于自然历史的杂志，而且呢还从他的药房那点拿来很多空的药品， 搁逮的山来抓止蝴蝶或其他昆虫的标本。在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第六年，也就是公历的1843年秋天，11岁的戴德珊第一次离开家进入了学校。但他在校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当另一位令人不大满意的校长接管学校时，戴德珊呢就辞离了学校，还是回家继续受到教育，同时呢在父亲的药房罢工。这个穿的白色围裙的孩子对于和药、抓药还有包药等等事情倒是做得十分开心。在戴德珊15岁时，巴士尼站一家银行正要聘请一位初级的文员，戴亚格认为儿子也应该学习怎样记账以及如何书写商业的信函，于是呢就大力的鼓励他可以应征这个职位，结果戴德珊便真获得了这份工作。新的工作扩充了戴德珊的生活经验，也把他从七不穿街21号的小圈子领进了一个充满质疑、物质诱惑的世界里。但他在银行工作的期间，他的同事也很喜欢捉弄他，说他的信仰是烧酒古巴呢。他们也向戴德珊提出许多疑难的辩题，所用的语言和词句也都是他之前没想过、没听过呢。他们带有点嘲笑的说道：“哼，基督徒嘛，很多都是伪君子罢了。他们口口声声说相信圣经，但是从他们的生活选择来看，嗨，他们也遵守不了啊。你不会真的相信他们认真读过圣经，或者是愿意践行圣经的生活。”戴德珊面对类似的挑战实在有些哑口无言，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尤其是他就是也意识到他们某种程度上没有说错。于是有好一阵子，戴德珊内心思绪起伏，他也感到自己矛盾不安。他追忆童年的往事，回想起自己从幼年懂事开始就晓得祷告和读经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事，直到现在每天清晨吃过早餐，父亲都会朗诵一段经文。这还好，但他要跟他使用圣经中的一些属灵词句来祷告的时候，这长达20分钟的祷告词开始使戴德珊感到厌烦了。突然之间，他似乎觉得父亲的祷告空洞无物，令人难有耐心。不过虽然戴德珊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来自同事的挑战和他自己内心的挣扎，但是戴德珊仍然还是这么想：如果有一位神，我真的愿意相信他、跟从他，并且完全的侍奉他，这确实是最美好的路。因此他还是很努力呢使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开始发现好像自己的努力有时候常常是白费呢。他开始慢慢地意识到其实人性当中是有很多难以控制的问题，比如说他没得办法控制自己有时候对于父亲的祷告感到不耐烦，他这时候就觉得很沮丧或挫败，甚至他想：可能我就不是一个好的人吧，可能有某些原因注定使我不能得救吧。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不然就尽量享受这个世间的欢乐好了，因为我的人生似乎也毫无希望了。那时候戴德珊的同事们谈论各样的事情，这往往令一个一下循规蹈矩在寻道会扎到的孩子瞠目结舌，不知所云。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和冲击下，戴德珊有一段时间不再祷告，甚至不愿再去教堂。他也像他的同事们那样开始怀疑信仰的真实性。他的父母亲常说道：“ 不信中的人将来要上到山坡。但如果同事们的这些质疑也是真的话，那么就无需担心将来是给某人的领导。他们常常说，以所谓人的逻辑或者科学并无法证明神真的存在，虽然也不能证明神不存在，但是你确实无法100%的确定啊。单单如此这般的乱掉，是戴德生心烦意乱。戴德生其实只在这家银行工作了9个月。就在那年的冬天，他患上了眼睛的疾病，被迫辞掉工作，回到父亲的店里面帮忙。但那个时候的戴德生啊，已经对周围的世界不再像以往那般单纯，对自己的信仰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满有信心。他似乎有很多未解的疑问。父亲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也不是太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对于他的心上花腹，有时也会觉得有些不高兴，甚至会觉得有些失望。但是戴德生的母亲比较明白他，母亲并不对他追根究底的询问，只是用慈爱关心他，也总是用祷告来支持他。在这个正值对人生的意义充满疑问的年纪，戴德生也不断在寻找真理的方向。虽然他心中当时充满了疑惑，但是上帝也在他的探索和寻找中蛮有耐心地等待他，并且引导他。戴德森在信仰路上的探索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心湖故事环节。刚才你所听到呢，是来自一本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戴德生这位伟大的中国宣教先驱，在小的时候也对信仰有所疑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然会经过的路径。而这个过程中，有他父母对他耐心的祷告和支持，以及耳濡目染的对他的教导，甚至在他还没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就为他祷告。相信在之后的故事当中，我们也会一步一步的看到上帝在戴德生生命当中的带领和他奇妙的作为。那么今天呢，我们只是读了戴德生传的第一章的上半部分，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读第一章下半部分的内容，你要记得来听。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